请翻开《俱舍论·分别业品讲义》编号024，页数164页，分别业品第二大科解释圣典中提到的各种类的业。从讲义165页开始，个别解释圣典中所提到的业别。那第一类是依三性做区别。第一种业称为安稳业，内容包含有漏的善以及无漏的善业，这两种都称为安稳业。因为这两种业，有漏善可以感得可爱的一手果，啊，无漏善可以感得涅槃，可以证得涅槃，令有情能于众苦中获得救济。不安稳业，也就是不善业，因为造作不善业，将会招感不可爱的一手果。不安稳的不善业，唯有欲界所系。第三种称为是无记业，不可记别善不善。那无记又分成两种，有复记乃至无复记。好，接着第二类是浮业、非浮业以及不动业。迹经中所提到的浮业，指的是欲界所系的善业；非浮业指的是不善业。那除此之外，所谓的不动业，是指上二界所系的善业，称为不动。如果是欲界的有情造作不动业，也就是欲界的有情修得色界定乃至无色界定，来世将会感得上二界的一手果，会投身到上二界。那当然，前提是在今生临命终之前没有证得阿罗汉果。如果只有修得这世间的定，或者是说修圣道没有获得最终的无学位，好，那至于称上二界善业，上二界所系的善业名为不动，在讲义165页科梵瓜胡二有辨明。以现今所传的中阿含两部经，其所谓的动与不动的定义有所差别，因此借此提不动业，更进一步的分析两部契经所指的，在标准上是有不同的。那名为不动业，主要是造作了上二界的善业，此业所感得是不容许有其他的因缘，令此业的果报可以转于其余的趣或者是触纳受此果报。那因此无法转动，因此称为不动。那所谓的趣，以有部的定义，就是有五种趣，三恶道乃至于人天，这五趣。那触呢，以人道来讲，又可以分成四处，也就是四周，东西南北四周。如果以欲界天，就是六天。那以此类推，所谓的处，就是指每一趣中，或者每一天中，又可以再细分， 比如说以色界的出净律，出净律天，那已有不是分两天，那如果以一般所熟悉的分成三天，犯夫、犯众、犯夫、大犯，这就是所谓的处，论文中所谓的处。好，接着讲义166页第三类是顺三受业，顺乐受、顺苦受以及顺不苦不乐受业。所谓的顺乐受，依论文的定义，讲义167页，在一切善业中系属于欲界乃至第三净律的善业，皆称为顺乐受业。那意思也就是说，照做了系属于欲界乃至第三净律的善业，在来世就会感得与心悦喜乐相应的果报，因此称为顺乐受之业，随顺于乐受的业。因为所谓的乐受，在世间乐来讲，只到第三净律、第四净律乃至无色界，唯有不苦不乐受、舍受，那因此顺乐受业，其范围就是从欲界系乃至第三净律系。所谓的顺苦受业，也就是今生造作了种种不善业，来世将会感得苦受，因此将一切不善业称为是顺苦受的业。那顺不苦不乐受的业呢，就是在范围是从第四净律所系乃至到无色界所系，都称的一切善业都称为是顺不苦不乐受业。论文的下一段特别强调，这三类的业并非只感得受的一手果，只是以受的领受力比较强，因此以受命名。那事实上也感得其余的，不管是受的相应法或者是受的具有法等等，都是此三业所感得的一手果报。那在下文呢，会特别讨论顺乐受业，虽然在讲义167页论文的第二行所说明的范围是善业中从欲界乃至第三净律所系，那事实上呢，这是从多分说，在讲义169页会有进一步的讨论做说明。接着请翻到讲义168页，论文科判刮胡山，科判刮胡山。进入这一段文之前，请先参考黑板的左方，左方有关这一段引用发智论等，乃至在注脚141、142相关的引文标点需要做调整。举例，在论文中或者在注脚141引用发智论的论文，顺乐受业色，其意思是造作了顺乐受业所感得的一手果是色法。 那顺苦受业心心所法，顺苦受业是所造作的业因，心心所法是来世所感得的一手果。顺不苦不乐受业，心不相应行，其意思是此生造作顺不苦不乐受业，来世会感得一手果，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法。因此以此类推，在注脚一四一发至论卷十一引文的第三行，同样也需要将其标点做修订，在顺乐受业心不相应行两词之中加逗号，那原本的顿号都改成分号。第四行顺乐受业逗号心心所法分号，那其余以此类推。那同理在讲义一六九页引用圆辉法师所撰述的俱舍论释本，其内容上的标点也需要做调整。在圆辉法师的这一段注释中，请看到引文的倒数第五行，此业能感不苦不乐受及相应一手中间的顿号请删除。一手所指的就是不苦不乐受及与不苦不乐受相应的心心所，这两项都是一手果。那其余的标点修订就可参考事后的修订档。好，请看回讲义一六八页俱舍论原文。俱舍论此处引用了本论，本论就是指有部所崇尚的一生六祖，那此处的引文是源自于发智论。本论有提到是否有造作三种业是同时领受其一手果，所谓的非前非后就是指俱时同时的意思，造作了有情造作了三种业，在同一刹那同一时领受这三业的一手果，答案是有的。那所造作的业呢，以顺三种受做说明，其一手果报就如讲注脚一四一发智论卷十一引文，各有这三种情况。在答的第一行是第一种情况，那又顺乐受业心不相应行，乃至顺不苦不乐受业心心所法，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引文的最后一行，又顺乐受业感得心心所法，乃至造作顺不苦不乐受业感得色。那引用本论此段文，为了要证明由此证之下地亦有顺非恶业，非恶就是指不苦不乐，也就是顺不苦不乐受业。非离欲界有此三业俱时受故，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讲义167页，请翻回167页，看到论约底下的科范阿拉伯数字一辨明这一段的第三行论文，在前文所提到，在本段文所提到顺不苦不乐受业的范围是过三禁律，过色界的第三禁律上帝诸善业，对不对？范围是在色界的第四禁律乃至五色界的种种善业都称为顺不苦不乐受业。但是事实上呢，对应讲义168页引用本论这段文，就是为了证明在下地其实也有顺不苦不乐受业。那事实上具色论所引用的本论，也就是对应注脚141发智论答的第一行，在这一段文中事实上是看不出下地有顺不苦不乐受业。那事实上是要对应发智论答的第二种情况，也就是在答的第二行，答的第二行又顺乐受业，逗号心不相应行，顺苦受业，逗号色，顺不苦不乐受业，逗号心心所。那关键就是在顺不苦不乐受业将会感得心心所法这一段文。那为什么引用这一段文？这一段文也就是圆辉法师所讲的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文中这一句话如何证明非离欲界有此三业具实守故呢？因为本论的提问者所问的是颇有顺乐受等三业非前非后受一手果业，意思就是说是否有这种情况，当有情造作顺乐受业、顺苦受业、顺不苦不乐受业，在同时领受一手果，答案是有的。那有的情况有分三种，就如发智论文所讲。那与现在所要证明下地亦有顺非二业，非离欲界有此三业具实守故，所要证明的是在发智论引文的第二行的第三种造作的顺不苦不乐受业所感得的是心心所法。那在心所法中一定有所谓的舍受。为什么是说舍受不是说乐受呢？因为在上一世这位有情所造作的是顺不苦不乐受业所感得心心所法，对不对？那因此造作了顺不苦不乐受业，当然心心所法中所感得的受就是不苦不乐受嘛，就是不苦不乐受。好，那因此呢，这一段文，就这一段文是指答的第二行，这一段文取用了第三种顺不苦不乐受业感得心心说法，也就代表所感得的是不苦不乐受。那如何去证明是下地乃至如具色论文所讲的非离欲界有此三业具实守故呢？因为前文提到的第二种是顺 苦受业所感得的是色，对不对？那顺苦受业，请问上二界有吗？是没有的，是没有的嘛，对不对？上二界，上二界就是指色界乃至无色界，色界跟无色界所系的是没有苦受的，对不对？没有忧也没有苦。那因此这一段文所讲的，就是如讲义168页俱舍论本文的最后一行论文，下地亦有顺非二业，那非离欲界有此三业俱实所故。那以此就证明，就能够证成发智论卷十一的这一段引文所讲的，都是指欲界的有情造作了这三业，才会在同一时，非前非后的同一时领受个别的一熟果，其一熟果是聚实而熟，必然是系属于欲界的顺苦受，更正，顺乐受、顺苦受、顺不苦不乐受业，造作这三种而同时感得个别的一熟果，能够判断是唯有欲界，关键是在顺苦受业，因为顺苦受业是上二界所没有的，而能够知道是顺非二业，顺非二业，也就是顺不苦不乐受业，关键是在发智论引文答的第二行的第三种，造作了顺不苦不乐受业感得心心所法，因为舍受不苦不乐受是在心所法之中的一种，因此所取的是答第二行的第三种顺不苦不乐受业心心所法这一段文。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69页，接着提问：此业为善为不善？论主回答：此业是善而劣，劣的意思是指其适用作用没那么强盛，善终是属于弱善的，它的作用力不像其余的善法这么强盛。那当然此业所指的就是顺不苦不乐受业感得的心心所法。好，接着提问者就直难：若此业是善，若便于所说的前文相违，前文所指的就是讲义167页科判瓜胡一的阿拉伯数字一辨明的论文第一行，在前文中有提到所谓的诸善业中始从欲界乃至地善经律名顺乐受所得的呢是可爱果，所得的呢是可爱果。好，那因此讲义169页难，外人的难，依先前的定义才会加以质疑，若尔便与前文所说相违，前文所指的就是善业是自第三禁律，这边的论文简化了，善自三意思就是前文指的一切善业中从欲界至第三禁律名顺乐受，名顺乐受。那么这样的善业呢，所感得的果呢是可爱果。那为什么会说与前文相违呢？因为现在论主一开始讲 顺不苦不乐受业所感得的呢，是心心所法，这以此证明下地也有顺非恶业，而这样的业论主认为是善的。那因此提质疑者才会说，如此比较微弱也是善业，与前文所讲的是有相违背的，是不同的。那怎么？因为在前文中讲的，从欲界一直到第三禁律所造作的善业，是指顺乐受，而不是顺舍受嘛，对不对？而现在论主讲的下地中也有顺不苦不乐受业，却是善的，那这就与前文相违背。那再者，前文讲到如此的善业，从欲界乃至第三禁律的善业所感得的是可爱故，可是呢，现在论主世亲认为顺不苦不乐受业是劣善，而感得的果是不苦不乐受，这样的不苦不乐受不能称为是可爱的一手果，因为是舍受嘛，是舍受，是中庸的，唯有喜乐我们才会感觉这个样子是友情，世间的友情所喜爱的，这个称为可爱的一手果。但是如果是不苦不乐的中庸，无法去说它是可爱或是不可爱，因为它是一种比较中等平等的一种性质。因此提问者是以这两点做指南。那接着呢，世亲论主回答，因知比前文的定义是从大部分的一种情况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下三地乃至欲界，下三地是指色界的初禁律、第二禁律、第三禁律，下三地乃至于欲界的善称为是顺乐受，这是从多数的情况来讲。但是事实上呢，下地有一种劣善是属于顺不苦不乐受，就是发智论所讲的。再者，前文中所讲的善业感得的是可爱的一手果，这也是从多分说。然而如果是如发智论所提到的这样的劣善，下地的顺不苦不乐受业，如此的劣善业所感得的就是中庸的一手果报，就不是令友情感到可爱的一手果报。因此论主只回答因知彼具多分说，彼就是指讲义167页的对于三受业的基本定义啊。那当然诸不善业名顺苦受，这个是绝对的决定性的，没有多分少分的这种差别，没有。但是顺乐受业以及顺不苦不乐受业这两种业的定义，在讲义167页都是多分说，都是多分说。但是事实上呢，是需要再补充说明的。那补充说明的内容，就如讲义168到169引用了发智论以及进一步的探讨说明。好，那么详细如果要更详细的了解，可以参考本段论文相关的注脚142乃至讲义169页的143、145等等。那刚才口头上的说明都是依照古德的 解释。好，接着请翻到讲义170页。探讨顺三受业的立名。提问者询问此业与受体性是不同的，那如何说业是随顺于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呢？所谓的顺乐受业的意思就是说，造作了这种业是随顺于乐受，称为顺乐受业。那顺苦、顺不苦不乐的意思也是一样。因此提问者的质疑是业的体性与受心所的体性是截然不同的，那怎么可以说两者是有随顺的关系呢？那至于体性记书的解释，在两家的古德切入的说明法是有所不同的，可以参考注脚146刮胡1以及刮胡2。普光大师的解释是从因果的体性，业是因，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是一受果，那因与果的体性是不同。那法宝大师的解释是指业的体性是以思心所为主，而非是受。那思是有趋意的意的这样的一种作用，那受是领纳，两者的体性作用是截然不同的。那如果是身与恶业呢，是以色作为体性，身业是形色，那语业呢是延伸，这都是属于色法。这样的色法体性也与受心所的体性截然不同。那两家的古德所诠释的都符合论理，只是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那接着四性论主呢依三种做解释，也就是科判小 A 小 B 小 C 总共有三式。那第一式认为造作此三业个别与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等是有相关的。那以乐受来讲，是有情造作顺乐受业，能够有益于乐受，对于将来所感得的乐受是有助益的。所以说此业能为因，利益乐受。那当然，如果造作顺苦受业，也就是造作了此业之后，对于将来感得苦受以及相关的益受果报，也是有增上的作用。那第二种解释，祸福此业是乐所受，乐所纳受，乐所领受，因此称为顺乐受等业。好，那如何乐受能够纳受业呢？那论主回答，乐受是此业的益受果，乐受是此业的益受果。因此呢，受是益受果，乐呢，更正业呢是益受因，是益受因。那果，如果大家参考注脚148，果是能纳受的主体，那业呢是被纳受的业因、益受因。那因此两者有因果的这种能所关联， 所以说有相随顺的含义。好，那第三种解释能所的关系与第二种是刚好颠倒的。祸福比乐是业所受，那业是能受，乐是为业所纳受。那为什么如此解释呢？因为造作此种业之后，能够领受乐等的一手果故。那因此说此三业是随顺于个别的三种受。好，那对于第三种的诠释呢，就举了所谓的顺欲散，这应该是印度当时在沐浴的时候所使用的，可能有点像现代的沐浴乳之类的。在注脚151有古德有做解释，可以参考。好，那总而言之，之所以称为顺乐等受之业，其关联呢，都是造作了此业因，将会感得将来相关的乐苦、不苦不乐受等一受过，那彼此间有能所的关联，那因此说为随顺于某一种受的业。好，接着讲义171页，连带说明了所谓的顺受，可以从五种做说明。第一种是自信顺受业，所谓的自信顺受呢，其实就是指一切受心所。如契经所说的，当有情领受快乐的时候，如果这位有情能够如实了知自己正处于乐受之中，那么苦受乃至不苦不乐受等也是如此。如此的情况就是指自信顺受，主要就是受乐受时能够知道受于乐受。那当然并不是说有 A 这个受去纳受乐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有情的身心在产生乐受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自信的受心所升起，因此称为自信顺受。好，请翻到讲义172页。那契经所讲的顺乐受处，这一种顺受呢，是归属于相应顺受。因为顺乐受处所指的是指处心所，那处心所与受心所本身是相应的关系，那因此呢，契经所讲的顺乐受处、顺苦受处等等，这是指相应的顺受。接着第三种，契经中所讲有情眼见色已为受于色，那此种所讲的是指有情领受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 一切境界。那如此的顺受是指所缘顺受，是指所缘顺受，所纳受的就是一切所缘境。第四种是契经中所讲的顺现受业，顺次生、顺后次， 就在下一段文会提到顺三十业。那持种就是指感得一手果报的业，因此称为是一手顺受，一手顺受。好，那第五种七经中提到受乐受时恶受变灭，当乐受升起的时候就不会有苦受，也不会有不苦不乐受。那此种就是指正在现行正在作用的受心所，那因此称为现前顺受业。好，那在顺苦顺乐顺不苦不乐这三受中，如果以这五种分类是属于第四种，是属于第四种。也就是造作了顺乐受业所感得的是未来的乐受一手果。那因此顺乐受顺苦受顺不苦不乐受这三业是这五种顺受中的第四种一手顺受。好，最后论主就总结，因此虽然业与受两者体性有差别，但是呢基于如此的原因，这三种业能够名为顺乐受的业。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37页。那在进入137页之前，对于这三种业，顺宪法受、顺次生受、顺后次受这三业的基本定义理解，请先看到讲义174页注脚165普光聚摄论记引文第二行开始，在聚摄论记对于这顺宪法受，宪法所指的是现身，有看到吗？那这个身是身体的身，身体的身。好，那接着顺次生受者，所谓的次生的这个身，在普光聚摄论记的解释是指身处，有情受身的处所，有情受身的处所。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呢？因为所谓的顺宪法、顺次生、顺后次，就一般的理解，请看到讲义174页论文的第二行，也就是科判刮胡二的 A， 顺宪法受者为此生造即此生受，顺次生受者为此生造第二生受，顺后次受者为此生造从第三生后次第受。对于宪法次生后次，一般或者是过往比较常见到的理解，宪法是指现在这一世，对不对？就是此生是指生命的生，这一生这一辈子。那对应普光聚摄论记的理解，顺宪法受的宪法是指有情这一世的果报身，那其实两者的意义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此生这一世以及论记中的现身，身体的身，现世的果报身，其实所讲的应该都是，所诠释的应该都是一致的，只是用的词语不同而已。那这种情况其实在导师的著作也有，在导师的著作《华语集》第三册，在不同的段落解释宪法乐著，宪法乐著这个词的时候，导师也有两种解释。那第一种解释是在说明有情获得四修定，四修定的第一种就是未得宪法乐。在该处文中，导师就讲到宪法是指现身，生命的身，刮胡不是指来世，不是来世。那在不同的段落，华语集第三册的206呢，在说明安住在世禅中一定有清安的喜乐，所以名为宪法乐住。那在宪法之下，导师又刮胡补充说明是现在身心，如黑板上所写的。因此同样是说明宪法乐住，但是在这两段的内容中有个别看似不同的说明，但事实上所指涉的含义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宪法这个词对应梵文罗马的拼音，如讲义173页注脚162，第六个罗马，第六个英，这个不能说英文啊，这个是罗马的转字，转梵文的，也就是在直杠的后面那个字，有看到吗？那个字的前半就是宪法，如黑板上所写的。那这个词在字词典中就翻成宪法、建法，也翻成今世、现世，也就是此生的意思。那特别说明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如果有人读到讲义174页注脚165，看到普光日摄论记所解释的宪法是指现身，那次身受的身是指身处，就会为了避免会产生误解，说为什么古德所解的跟往常所理解的宪法是指这一世，好像文字上有不同，但是事实上说明的义理是一样的，是一致的。好，那对于30页的内容就留到第二节再继续做说明。那在下课前顺带修订，在前文有几处注脚的引文标点会影响到理解的地方，请先翻到讲义156页。156页注脚102，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大段，又正理39云，这一段的第三行，如果以 文的完整性，就是从第二行末，或复别作适用增强与先现行相为事业，中间的逗号请删除。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或者是有这种情况，当友情造作了某种势力作用很强盛的事业，而这种事业是与这位友情之前所现行的，比如说要礼佛或者是要供茶这样的行为相违背的、相违反的，所以或复别作适用增强事业，而这种事业是与先现行相违，因此中间的逗号请删除，这样理解才会正确。接着再请翻到159页注脚栏，在引文前头问解云难云解云难云，在这个第二个出现的难云的引文，家行为既未舍彼能发之心，中间的逗号请删除。如何有舍，在如何前请加上逗号。家行为既未舍彼能发之心，逗号，如何有舍。好，因为这两处的标点错误会影响到对内容上的理解，因此特别做说明。那其余比较微细的调整甚至脉络的跟动，就请参考课后的修订电子档。好，休息到8:05，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